必要听他话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本来是灵，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如果能代表我们的话，应该是我们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这是我们的魂。所以在旧约讲到七十个人下到埃及去，他不说七十个人，他说七十个魂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人格能够代表这个，这个应该是他特点，这应该是他特点才对。我们中间中国从前穷的时候说的，一家八口一张床。就一家八口什么意思？你讲的这个家到底但这个为什么一家八口呢？表示你有八个人吃饭，所以现在你的所背的重担是要叫八个口能够通通填满。所以等到穷的时候，你算人的时候，算人的不算人，你算到底有几张嘴，有几张口，这是所特殊的形式。所以你知道在旧约里面，你要代表一个人七十个活，七十个人格 soul 70 souls到了埃及，那就表示说我们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？特点呢是我们人格。所以亚当就成了活的魂，有灵的活人。其实原文是活的魂，意思是亚当，所以亚当，我们所以是我们，我们思想、情感和我们意志加起来代表我们这个，这是人的特点。但是很可惜，现在人堕落以后呢，你看你身体一爬上来，本来身体听我们的话，现在我们听身体。本来呢，你一躺下去，你告诉他睡觉，他就睡着。那你现在身体不听你的话，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要用安眠药来帮助他，这就证明说，你看身体已经爬到你头上去。他有一个什么需要，你得满足过。他要怎样，你非要做到不可。所以你看见现在慢慢的人看见，好像我们完全受身体的支配，有的人受毒的支配，有的人受酒精的支配，有的人是受其他东西的支配。你看见他都不是自己的，都是身不由己，都是好像到了江湖里面身不由己，根本他不是他自己的主人。那谁是他们的主人？身体他们的主人。你看一个人只管吃什么，一个人只管这个怎么样吃，一个人只管这些东西，那么在生活场合里面，请我们记得，真正满足是什么？满足就是我们这个身体。而这个满足和动物园的满足差不了很远。人所以是人，你看见吗？和动物不一样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人有了魂。如果你光是满足这个躯壳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看见这是非常非常可怜。人已经堕落到次人的地步，不光殖民有次殖民地步，你人会落到次人的地步。现在你才知道说，到了第六章，人是堕落到什么地步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。我不要讲别的，今天为什么呢？实在说来啊，本来按照当时的根据圣经原则呢，人今天呢，按理来讲，你要减瘦很容易一件事。那现在为什么节食节了半年很难？因为你要运动和什么？但是你每次运动的时候，你两天就不行。那么你说我不要吃冰淇淋，但是冰淇淋诱惑来了，你不行，你身不由你，身不由己。所以本来有个人好不容易瘦下来了，结果又回去了。那问大家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另外一个身体是不是？你想想，他是不是今天很清楚的？所以我认为说，今天很多人注意饮食，但是问题基本上来说不错，是被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今天如果要健康一点，那你看见你发现说，你一定要这个人一定要受约束才可以，受约束你要管得住他才行。但是问题就是你发现身体不听你的话，等到你要吃冰淇淋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我不吃，但是你非吃不可。结果吃了以后呢，你每次都说今天是例外，那么所以你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么难怪你下不来的嘛。所以我觉得真的今天要减瘦的话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。你看见吗？你今天如果你真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话，你每天应该多少卡路里烧掉就多少卡路里烧掉，再辛苦你也能把它烧掉，但是凭着你自己是办不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堕落以后，我们就不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不是我们身体的主人。如按正常的情形就是，我不吃就不吃了。我今天要吃多少卡路里，超过一点我都不。有的人告诉我，一天的肉最多不能超过你的手掌。那你多一点我都不吃了。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，你还是经过一年，你大概应该会有结果。所以从现在大家这么提倡节食，那么注意，那应该都没有病了。现在，或者这样的话，每个人都是健康的。为什么？基本上就给我们看，我们这个人已经是受身体的支配，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特点变成什么？特点不是我们的人格，特点变成我们的身体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大家尽可能在身体上打转，吸引别人的时候也是从身体的范围去吸引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今天人是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你可以想象，今天你在街头上所看见，今天我们在伦敦、在丹麦所看见的种种。实在说来，在第六章，在挪亚的时候老早就听到了，在天下没有信息，不过在这听到了，到了第六章，人就堕落到什么？人就完全堕落到肉体。所以你看，这第二部曲。然后呢，到了第十章，到了第十章以后，你看见这个世界啊，就你慢慢就看见这个。要统一的有一个，你就发现这个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呢？有70个国家。那如果大家仔细的，如果大家仔细的把创世纪读一下的话，你看见哈，你看这个第十章第32节，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，各随他们支派立国。洪水以后，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。那么大家仔细回去看看，到底全世界那个时候分几个邦国？不多不少，刚好是70个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，到了70个国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世界已经形成了。我们的这个世界呀、啊，乃是这些国家组成的，而这个70个国家呢，就代表那个时候的世界。那不光如此。那个时候呢，有人登高一呼，那个人是谁呢？那个人就是巴比伦的国王，他的名叫尼禄。因为他登高一呼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不光是有了一座城叫做巴比伦城，而且他们要盖一座塔叫做巴别塔，他们要与神同等，他们要爬到天上去，希望传扬他的名。那弟兄姊妹，你都知道那个故事。等到全世界要统一起来，在尼禄的这个领导之下，最后能够爬到天上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时候一个背叛的世界，与神对抗的世界已经形成。所以大家知道说，这个世界在圣经里面为什么负面的感觉那么深呢？实在说来，今天我们基督徒还在世界里面，不过我们在旷野的世界，不是在道德世界。就是道德世界来说，这是巴比伦所代表的，也是一个省，也是埃及所代表。所以你如果身在江湖，你在世界里面，你根本就身不由己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今天年轻人不明白到底世界的特点在哪里，因为你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。你读到创世纪十章的时候，到了11章的时候，你就可能你读到十章、11章，十章是这个邦国，到了11章，你看见乃是一个大的事，这个全世界希望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，然后他们要建立，要上巴达维塔，那最后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成功，结果神就乱了他们的口语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到了那个时候。你看，你这个世界，这个巴比伦，这个世界可以说已经组织成功，但是这个世界是反抗，是和神对立的世界。所以我们说，到了第10章、11章，你看人不光是堕落在罪里，不光堕落在肉体里，最后堕落到世界。所以现在你才明白，为什么保罗说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。就是世界来论，我已经定在世界上。保罗曾拥抱3个世界，但他告诉我们说，就是世界来说我完了，就是我来说世界完了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明白世界的理智，如果你明白世界的真相的话，那么这就是你现在就懂得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很清楚，如果你能够认清世界的真面目的话，那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你看这个世界大一统的事情起来了。那么在谁的领导之下呢？在尼禄的领导之下。第一， 它是政治，它是一个政治的局面，大一统的局面，因为这是邦国嘛。第二，在宗教上它是统一的局面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约翰启示录就很清楚，约翰启示录不是讲到奥秘的大法律，它那是什么人什么人的母亲，换句话，所有的宗教通通是从法律。大家去研究今天的宗教，如果你研究宗教比较学的话，你会发现今天许多的宗教归根结底你可以追到法律。那么实在说来，许多人他们宗教所拜的神就是尼禄，所有的女神应该都是尼禄的妻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创世纪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宗教的起源，到了启示录给我们看宗教的结局，创世纪给我们看世界怎样在尼禄的领导底下要有一座这个巴别塔，最后要塔通天，要有神对抗。那不要忘记，结束这个宇宙快结束的时候，你看在全世界在敌基督的领导之下，要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，不光是政治的大一统，也是经济的大一统。666就代表它。那不光如此，不止如此，也是宗教的大一统。所有的宗教最后要变成一个。因为他从一个里面出来才回到一个里面去，那么从这里你看得很清楚，你就创世纪和启示录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对比。创世纪到了第11章你就看见巴比伦，所以巴比伦是怎么形成的，然后到了启示录最后你看巴比伦倾倒了。所以大家如果仔细来看的话，从第11章到第11章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就让我们明白说，人怎样从最堕落的肉体到神界。所以我在说，这个堕落的三部曲，第一部曲是罪，第二部曲是肉体，第三部曲是神界。那十字架不是对付我们。十字架也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十字架也把世界定在上面，所以就我们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，就是世界而论，我们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圣经说不要爱世界，但不是说我们就不在这个物质的世界，不在旷野世界，我们仍旧在。但是问题是三缺一的人他找不到你，在三缺一的那个世界里面你不在那，你已经从那里拯救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蒙恩的故事。那么好了，从第一章到第11章有三个人好像在黑夜里面明亮的晨星一样，一个是亚伯，一个是以诺，还有一个就是挪亚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这个以亚伯挪头，亚伯以挪挪亚，他们三个人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整个的大环境乃是个堕落的环境。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人是怎样堕落的，乃是经过三部曲到了11章的时候，这个苹果已经烂到极致。弟兄姊妹，等当初创伊甸园里的背叛只是个人，到了11章的时候乃是全世界的集体。到了这个时候你知道说在什么眼光里面，这个苹果是完完全全的烂透，无可救药，人不可能拯救他自己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这11章乃是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整个旧约的光景。神创造的人，但是人堕落，最后呢是咒诅。所以如果你把头11章的故事剪下来，你会发现那他所形容的就是整个旧约的故事，整个旧约的故事。但是我们知道什么？旧约是影子，新约乃是实体。所以头3天你看见有光，有空气， 有上面的水，下面的水，还有生命。那么后面3天呢，也是光，也是有这些东西。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，等到你到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时候，那现在要兵分两路，现在要从两个两头去看它。就是历史的角度来看，那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当然是接着亚伯，当然是接着以挪，当然是接着挪亚继续往下去。那么现在先怎么做呢？我们先看历史的一面，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从历史的一面，你就知道说，下面很明显的这个创世纪就继续的说下去，就开启了整个的旧约的故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。那么现在神怎么来？那么大家记不记得，整个事情的转弯呢，是神人堕落以后，神对夏娃对亚当的应许。那我们好好看一下，就是第三章，创世纪第三章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的后裔要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。那人堕落以后，神给了一个非常美的应许，就是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和人类结合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，但有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他从马从童女，他从童女玛利亚生，所以他是女人的后裔。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要来，而且怎样要伤这个男伤这个蛇后裔的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。这特别就是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主给撒旦致命伤来说，但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也受了伤，所以他就伤了他的脚跟。那不要忘记，这是个非常大的应许。本来没有希望，本来可以说整个人堕落以后，这个人类就堕落到无底的深渊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但是因着神这个应许，你好像看见曙光。但是呢，这是开始，这就是人堕落的罪孽。等一等到第六章就堕落到肉体，等一等到十章、十一章就堕落到世界。现在可以说堕落到，可以说堕落到无可救药。现在弟兄姊妹，神开始预备救恩。神怎么开始具体的预备救恩？那么当然，他需要器皿能够把那个女人的后裔带到世界来。所以在这么多的人里面，这么多拜偶像的里面，亚伯拉罕是其中一个。结果呢，神对亚伯拉罕显现，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。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，神的目的是希望在这个不可能的情形里面，神要得出一个人。那么借着这个人呢，就带进一个家。那这个家大家都知道，就是雅各的一家。然后借着雅各的这一家，要带进一个国。那么结果呢，就是以色列国。那么什么时候以色列国成型了呢？直到了橄榄山，到了西奈山的时候，他们从埃及出来，然后他们200万的人在西奈山，在神明与神相会的时候，那么以色列国终于成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带进，从一个人带进一个家，从一个家带进一个国？原来神有他的内心。为什么神特别拣选以色列这个国？不要忘记，为了福音的缘故。因着以色列人他们认识神的话，因着神把旧约给他们，他们对于圣经旧约圣经的执着，那这是他们的特性。所以呢，神就把神的话启示给他。所以你看见了，为着要明白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么这333个预言一定要放在旧约里面。那旧约里面这个书是放在谁的手里呢？神是托付给以色列人。所以我们在为着他的救恩，神必须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找到一个国家，找到一个国，这个国的人他们有个特点，他们有一种执着坚毅不拔的精神。神知道说，如果把这个话放在他们的手里，他们不会糟蹋神的话。那么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，他们抄写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他们只要写到神 解到有的地方他们需要清一下他们，有的时候他们需要整个人到水里面去沐浴过，然后洁净过才行。如果他抄写以赛亚书，抄到如果66章抄到65章，只要一个污秽的念头一进来，他所有的纷纷撕碎，要从头写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只有这个民族非常非常对神的话非常非常的执着，他们甚至于顺服神的话到了次序的地步，因为只有希伯来话是一点一画不能改变，所以他们抄写的时候不能随便搬家的。我说过，这个大字如果加一个点，如果在里面加个点是太的，加个不上面加个点是全，那么你不要以为说是在这里跟这里差不多，差很远。所以如果你随便搬就把一个字完全换掉，那么只有希伯来文是长可上面很多点很多话，我们如果差不多现在马马虎虎就不知道给我们丢了多少点多少话，所以读圣经要很小心才可以。那么现在有一个民族，这个民族好像钻牛角尖一样，他相信神的话相信到一个地步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，他们真是这样的精神，没有问题的，只是的确这样。怎么知道呢？1967年死海古卷的时候才发现今天犹太人手中的圣经和2000年正是一模一样。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说神选对了一个民族，为了让他们能够保存神的话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你怎么能分辨出神的儿子？你凭什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？所以所有的那个证据都在旧约，那么旧约的话是不能错的。那么这是第一点，为什么神要拣选他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神特别预备一个不肯同化的民族，所以圣经说以色列乃是独居的民族，不列在万国之中，他怎么样都不能和人同化。他们有一个很浓厚的优越感，他们不可能和别人通婚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神需要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。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杂婚的缘故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是这个犹大支派，他是不是大卫的后裔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证明他是不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如果到有一天，比方说今天如果大家到纽约去，你知道甚至于很多犹太人根本都已经和别人通婚了，而且家谱现在也不知道，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谁的谁的，根本很难很难猜测。那你现在如果主耶稣诞生在今天的话，你怎么证明他是神？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，他是费尽心思，他老早知道人不会相信，所以他为他自己的儿子，为他的肥子留下证据，证明说耶稣基督果然真正的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现在人神就借着这个名字，那么保持一个单纯的名字，最后我们看主耶稣降生的过程，所以一切都照着旧约所告诉我们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，神拣选以色列是为了福音，神拣选以色列是希望福音借着他们，我们有了神的启示，然后呢我们就得着这个救恩。所以我们晓得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旧约你看见神就借着亚伯拉罕，借着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排许许多多的环境，所以最后有一天主耶稣呢能够降生在伯利恒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读旧约你不光看见以色列历史，你读旧约你也看见，特别读到这个，你如果读到这个旧约的话，你发现以色列根本那个时候在巴比伦的铁蹄下，然后呢在波斯大帝国，然后呢是希腊大帝国，然后罗马大帝国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你看很清楚为什么以色列人多脏多灾多难，为什么他在巴比伦的手里，为什么又到了这个波斯帝国手里，后来又是希腊，后来为什么要罗马。你看你一路上都是为了福音预备，所以这是整本的旧约。如果你仔细去看整本的旧约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被掳到什么，被掳到这个波斯呢？因为你知道根据以色列，因为他们执着的缘故，所以他们只把他们启示的书圣经只献在以色列人。 但是这个神启示耶稣基督的这个旧约应该要送到全世界各地，你这人不肯走，不肯走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就把他们，你看你圣灵就把他们就借着波斯大帝国，借着波斯大帝国的逼迫，借着巴比伦，结果连根拔起，就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巴比伦，遥远的伊朗，遥远的东方。所以有一天，几个东方的故事大概看到了《民数记》巴兰的预言。如果不是因着他们被因着不是因为他们被掳的话，如果他们仍旧留在以色列的话，没有东方博士这个故事，没有可能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他们在东方就读了，他们知道说将来有一个星是雅各的星的出现，然后他们观察星象的，他们觉得这个很特别，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就后来他们就很清楚明白说应该这是他的星，所以他们不远千里，也许从伊朗，也许从中国，中国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为什么在中国，为什么在这个拜偶像的国度里面，他们能发现雅各的星，结果他们能来拜他们？没有这个原因，就是神让时局的变动，神让这个世界的极大，就把他们带到世界各地去。所以这是头两个，一个是哪？一个是巴比伦帝国，一个是波斯帝国。那不止如此，等到希腊大帝国掌权的时候，你看见结果，我们发现希腊的文化就征服了世界。所以后来虽然罗马帝国统治了天下，但是它的文化还是希腊的文化。所以罗马征服了希腊不说，但是希腊也征服了罗马。武力来说罗马胜了，但是文化来说，后来的罗马的文化还是希腊的文化。结果你看见现在呢，等到主耶稣来了以后，等到要把福音送出去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是基督？看清楚，结果就借着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、约翰，你发现新约所有的书信都是用希腊文写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能够明白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经过这么长时间，这么长时间的预备，就是为着救恩预备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乃是属天的曙光，你看见乃是神救，乃是救约，你已经看见一些曙光慢慢要出现了。神在各方面，神在以色列身上预备，为他们把神的话托付给他们。然后亚伯拉罕以撒、以撒生雅各，然后在大卫的城里，我们的主耶稣终于降生在哪？终于降生在马槽里。那么这是一面，另外一方面，你看整个的局面，神在那里安排，神在那里摇，所以整个旧约的历史就给我们看见，他们虽然是亡国史，所以伤心史，但是背后你看见神的美意在哪里？是为着等到主耶稣真的来到地上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结果呢，你看福音能收到全世界各地。那为什么罗马帝国？因为条条大路。没有，如果没有罗马的武力的话，你看见说根本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是非常非常艰难的。有的人到罗马去了四十几次，为什么？原因就是从小亚细亚到那里什么路都可以。如果大家跟着保罗行走的话，你看看一路上那个时候保罗所经过的路，哪都是罗马大路，那就条条大路通罗马。那么现在神用了一个人，他又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，他又是长在大树城里，他受着希腊文化的影响，但同时他也是罗马公民。他拿一张罗马的护照，这是我用今天的话来说，罗一张的护照，他可以走遍整个的罗马帝国。结果福音就借着保罗的脚中，就送到每一个角落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这里能够蒙恩得救，我们要知道说，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一切都预备好，然后你看见福音就送到世界各地，然后你看见主不止完成他的救恩，他也和我们立约，然后你读使徒行传，你看见福音怎样送到这个希伯来世界的心脏地带，然后到了希腊这个世界的心脏地带，最后到了罗马世界的心脏地带。我们果然是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埃及，我们直到今天，这个工作是继续往前的。那么，请我们记住，这就是整本的。 整本的旧约。所以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没有问题，你发现是从这里出发的。那么整本旧约的历史，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很清楚，乃是腐败的历史、堕落的历史，最后是咒诅的历史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么然后从历史的角度来说，从十二章、十三章、十四章一直下去，你看见神就借着先知亚伯拉，然后亚伯拉是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就带着一个家。然后雅各呢，十二就是七十的人就下了埃及，然后当他出埃及的时候，你看见有成千成万以色列，等到了西南山下，神就把他们立约，他们就成了一个国家。然后呢，你看见神将律法，不光给他们律法，就也把旧约书给他们，借着这一本的书来为他的儿子做见证。那么，然后这里许多的故事就是整个旧约。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，所以弟兄姊妹头三天很明显给我们看的是旧约的图画，那是把旧约的图画描写。那么当等到你读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就历史来说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还是旧约的历史。你看见神预备救恩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预表来说，现在你会发现说，这个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，他们所经过、他们所有的功课，如果你从图画的角度来说，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，所以亚伯拉罕离开迦勒的乌尔，就好像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他是第一个渡过河的。渡过河的人叫做希伯来人，他第一个渡过河的人。那么我们今天以信为本的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也跟着他过了约伯拉罕。结果呢，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迦南应许之地，所以亚伯拉罕所过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，他是信心的祖先。所以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，他离开迦勒底乌尔，他只知道这个旅程的起点，他不知道那个终点，这个叫做信心的道路。什么叫眼见的道路呢？你从台北到洛杉矶，你坐哪一个航空公司，你什么时候到，你都知道，这个不叫做信心。信心就是当从这里到路，从这个从这加乌尔到迦南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直到了迦南，然后神他向他显现，他才知道他到了迦南。所以这个道路乃是信心的道路。所以如果你根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来的话，亚伯拉罕一个信怎样怎样，然后呢雅各一个信怎样。然后呢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撒还有雅各还有约瑟，因着信怎样怎样。那么你看看他们所学的信心的功课，就是我们的功课。所以那个这里，你就会发现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到了以撒，到了雅各，到了约瑟，你看他们所走的那条路，其实呢，就是心造别人。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如果凭着信心生活的话，你会发现我们所过的生活就是亚伯拉罕的生活，也是以撒，也是以撒，也是雅各，也是约瑟。所以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你如果要明白整本的旧约的话，那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所那整个的故事，事实上是用一幅图画，把新约里面的故事，我们所经历的，把它描写出来。不过大家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头三后三天比前三天进步的多。到了新约实体就来了，旧约永远是影子，所以你明白了，有光，那光是抽象；有空气，有下面的海，但是没有内容；有生命，好像是一等生命，你看见吗？一切好像都不是那么圆满。等到新约实体来到的时候，那现在你就明白了，原来亚伯拉罕所那一幅图画，乃是新约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功课。他的功课是信心的功课，然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然后还有约瑟。所以，如果你把那一段圣经读完了以后，一面就是历史来说，谁怎样为预备做许做救恩，为做了许多的预备，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国。但是从他背后那些图画给我们看到，你就看见今天做基督徒是怎么做的。所以 很明显的，你看整本的这个创世纪，前面三个人物给我们看成旧约，后面四个人物给我们看成新约的图画。那现在呢是实体来的，现在是更具体了，本来是光，现在就有了光。所以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创世纪很有意思，你几乎不光是开启了整本的旧约，也开启了整本的新约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，今天晚上再继续，我们低头一次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恭敬的交给你，我们真是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。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恩典！也许在下午，我们看着这些恩典托住说话人，也托住讲话人。我们还求你继续今天晚上聚会。我们承认我们现在身体有一些的疲累，但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复活的大能赐给一切的指望，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在交在你的手。我们告诉你说，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好像到了尽头，但是你的恩典，是你的复活的能力托住我们，叫我们经过今天的晚上。主啊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求你叫今天叫我们有始有终，因为你是阿法，你也是欧米伽。我们仰望那位为我们创新。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就的主耶稣，我们仰起头来仰望，依靠你，听我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，靠你。